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善恶有报是迷信还是规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5月28日，加拿大国会文化承传常设委员会 CHPC 在渥太华威灵顿大楼举行第39次会议，围绕加拿大创意与表演空间现状议题展开听证。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代表应邀出席国会听证会，证实中共在加拿大各级剧院系统性干扰神韵演出。国会议员提出动议谴责中共，并呼吁各党派共同维护家国自由和主权。在听证会上，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齐普卡和律师艾迪安就外国干预对加拿大文化演出空间的影响问题表示，外国干扰正系统性地针对加拿大的市政、省级、私人及联邦剧院，试图阻止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的演出。他们敦促 CHPC 及加国政府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的演出场馆与艺术自由。与会的国会议员吉尼斯在听取证人的发言后表示，整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加拿大竟然允许一个外国政府干扰审查我们国家的艺术与文化。他提出动议，建议 CHPC 向国会提交报告，明确谴责中共在加拿大的外国干扰行为，包括恐吓、审查和压制艺术表达与言论自由的企图，并重申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恐吓、维护基本自由的重要性。国会议员迪奥特也表示，应明确谴责中共在加拿大的外国干扰行为，包括恐吓、审查、压制艺术表达与言论自由的企图。
5月28日至30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加拿大渥太华期间，来自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国会山、外交部、总理办公室外、中使馆等处举行集会，抗议中共长达27年的迫害和跨国镇压，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日益升级的干扰和跨国镇压行为。5月28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乔尔·齐普卡与法律顾问乔尔·艾迪安、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及受迫害家属丛新苗和何立志在国会内召开新闻发布会，敦促外交部长阿南德向王毅提出三项关键要求：停止在加拿大土地上的跨国镇压，停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功，释放目前因信仰而被关押在中国与加拿大公民有亲属关系的九名家属。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致函敦促外长阿南德在与王毅会晤时直接提出中共跨国镇压以及加国公民家属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等问题。麦塔斯律师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许多修炼者被迫逃离中国，法轮功的修炼以及反对迫害的抗议活动也扩展至全球。他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以及加拿大外国使团和国际组织法的规定，中国政府通过其驻加拿大使馆开展的任何活动，包括试图施压加拿大场馆拒绝向神韵提供演出场地，都必须通过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进行。 加拿大中国使馆或领事馆若直接就文化事务，尤其是针对神韵的场地问题，接触加拿大文化机构，将违反国际条约法和加拿大国内的法律。在王毅出现的路线上，法轮功学员沿途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神韵、停止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等中英文横幅，向经过的王毅车队传递这些信息。5月29日，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在外交部会见王毅，在外交部对面街道上，法轮功学员拉起横幅，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跨国镇压。王毅进入总理办公室大楼后，法轮功学员陆续到达，在车队周围展开横幅。
5月25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又称国殇日，纽约皇后区小径道格拉斯顿国殇日游行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纪念游行之一，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今年有近百支队伍参加，向为国捐躯的将士和退伍军人表达崇高敬意。法轮大法队伍再度参加游行，展现真善忍的风采和法轮功学员捍卫和平的精神。当天，多位联邦、州、市及地方民选官员参加活动，向退伍军人及为国家献出生命的英雄表达敬意。社区领袖玛莎说，这是我第25年参加这个游行，我惊喜地发现有上百名法轮功学员也共襄盛举，他们和退伍军人一样倡导和平。
一年一度的美国麻州克列星敦探索日5月23日举行，法轮功学员设立了法轮大法摊位，演示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向来往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并向人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整天下来，法轮功摊位前人流不断，很多华人、亚洲家庭和其他族裔的家庭在摊位前停留，接过真相资料并与学员交谈，有的询问在当地学练功法的信息。下午1点40分，法轮功学员在活动表演场地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功法展示。
5月23日和26日，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相继在巴黎夏特莱街区和美丽城举办了弘法、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尽管天气炎热，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的坚持所吸引、感动，看到他们集体打坐练功，传递真善忍的理念，人们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表示对中共的愤慨和唾弃，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郑先生来自中国大陆，旅居法国多年，他说，要想中国变好，必须把共产党赶出去，赶回马克思的家。他谈到，中国大陆的人，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完全不是过去的礼仪之邦，原因就在共产党。共产党宣扬的仇恨文化让百姓变成这样。他还说，现在中国有很多人骂共产党，说明中国人已经觉醒了，要想让中国好，必须结束共产党。他拿了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和酒瓶共产党，准备送给周围的朋友。
意大利威尼托地区的法轮功学员5月23日在维琴茶室举办的一场讲真相活动中，有一位女士表示，她已经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到哪里找到希望。一位学员向她介绍了法轮大法以及真善忍的原则，并讲述了许多人如何从修炼中受益，重新找到希望。那位女士接受了资料，并表示一定会认真阅读。一位年轻的中国男孩在看到学员的展位后停下脚步，对能够遇见法轮功学员感到惊讶。虽然他在意大利出生长大，但同样受到中共诽谤宣传的误导。通过与学员交谈，他明白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人，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他接受了酒瓶共产党和一本明慧国际真相刊物，希望进一步了解真相，并深入认识这种修炼方法。
荷兰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4日参加了北布拉班省艾滕勒尔镇的勒尔斯海港节，传递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悠扬的练功音乐中，蓝天白云下， 如茵的碧草地上，身着明黄色衬衫的法轮功学员吸引了游人。 Rusting 荷兰语宁静平和，人们低语惊叹，不禁停下脚步拍照摄像。不少游客现场体验法轮功功法，并有不少游客签名支持制止中国境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几个孩子被吸引，跟着学员们一起体验打坐。其中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一直坚持了15分钟，直到展示功法的音乐结束。
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苏格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爱丁堡王家一英里大道上的旧市政厅对面举办活动，不少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北爱尔兰的三姐妹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心情很沉重。得知有的学员为坚守信仰、实践真善人而被中共活摘器官，他们十分震惊。他们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拿走了真相资料，并表示要将真相告诉其他人。临走时，其中一位对学员说：“愿神保佑你。”
日本爱知县法轮功学员5月30日在名古屋市繁华街区荣举办讲真相活动，学员们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内容的横幅，向过往行人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传递真善忍的美好。在场的学员反馈，有日本人大声说加油支持，也有已了解真相的人表示回去会阅读转法轮。两位尼泊尔女士凯拉和十里十地向法轮功学员询问横幅法轮大法好的意思，法轮功学员向他们做了法轮功的介绍，并讲述了法轮功现在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共同制止这场迫害。他们听完真相后很吃惊，并立即签了名。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5月16日和23日分别在华人聚居的白马市博士山区购物中心广场和丹德农市棕榈广场举行集会，庆祝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精彩纷呈的传统文化表演吸引了各族裔市民驻足观赏，活动也得到了跨党派政要声援祝贺。维州议会自由党党鞭影子助理厅长克里斯·克鲁瑟在活动前夕致信表示，他珍重自由、多样性、社区参与以及人们的和平实践信仰的权利，向所有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十几位跨党派州议员，其中包括多位政府厅长，也向维州法轮大法学会表达了最美好的节日祝福，并祝愿系列庆祝活动圆满成功。还有市议员致信表示，真善人理念对于当今社会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白马市议员布莱尔·巴克在博士山区的庆典上致辞表示，在博士山公园每天清晨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身影，我也曾加入他们一起学练，发现真的很受益，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所有修炼者为我们伟大的城市带来你们的善良、温暖和活力。他最后表示，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永远支持你们。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蛟河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莲于2025年11月下旬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6年2月13日，她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仅不到3个月即被迫害致死，终年67岁。王秀莲曾于2012年被秘密判刑3年半，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3年10月27日被蛟河市河北街派出所警察绑架，次日晚9点因体检不合格被取保候审。2025年7月10日左右，流离失所半年多的王秀莲在广西被当地警察绑架，随后被蛟河市警察截回，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
湖南衡阳市法轮功学员周子贤现年70岁，2024年3月31日在住所楼下被争乡区公安分局联合派出所的警察蹲守绑架。2025年12月31日他被争乡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被勒索罚金3万元。这是周子贤因坚持真善人信仰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20多年来，周子贤因坚持真善人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他曾被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和判刑，累计冤狱逾7年，遭受了吊铐、背铐、毒打、野蛮灌食、电击、关严管室等酷刑。
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法轮功学员王新慧、赵祝庆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5年，于2025年10月初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2024年3月8日下午，白银市平川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闯入赵祝庆的家中非法抄家，将他关押到看守所。紧接着，警察通过监控头发现赵庆柱去过王新慧的家，王新慧63岁独居。当晚半夜，平川区国保大队警察翻墙闯入王新慧的家，将他绑架到看守所。一年多后，平川公安分局与检察院、法院合谋，对王新慧、赵祝庆各非法判刑5年。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区61岁的法轮功学员金翠香女士，2025年4月21日因告诉民众法轮大法真相被营口警察绑架。近日获悉，金翠香被营口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6年3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金翠香因坚信真善人信仰，先后于2002年、2018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0年、4年，受尽酷刑折磨。2022年金翠香才结束冤狱，如今又被诬判入狱。
四川内江市法轮功学员王良生、赖宗平、李秀华、陈火明、卓小琼5人2024年10月30日被绑架关押构陷。2026年4月16日他们被内江市市中区法院滥用刑法300条非法判刑，并被勒索罚金共计19000元。其中王良生被非法判处2年徒刑，勒索罚款5000元，已被劫持到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赖宗平、李秀华、陈火明、卓小琼被判缓刑。
江西南昌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吴志平女士于2024年10月被南昌国保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至南昌市看守所。近日获悉，吴志平已第4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刑期3年多，目前他很可能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他先后于2008年、2015年、2021年3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刑长达8年，期间还多次被非法关押于拘留所、洗脑班、精神病院等地，遭受严重折磨与摧残。
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区75岁法轮功学员胡望香于2025年5月28日早上被警察非法铐走。绑架当天，他住处附近停着2辆警车。近期得知，胡望香已被非法判刑3年半，监外执行。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武昌区。
辽宁锦州市临河区5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红杰女士，2025年8月14日在锦州大福源附近恰好遇到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并给他讲真相。随后太和国保警察李晶带队连同锦州市临河公安分局龙江派出所人员，当晚8点左右闯入张红杰家中非法抄家。张红杰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期间遭到构陷。2025年11月10日临海法院对他进行了非法庭审，之后强行判处2年徒刑。2026年5月21日他被押往辽宁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山东临清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玉莲，2026年5月12日在去地里干活的途中被临清市政国保人员和八岔路派出所警察强行绑架，之后家属被要求送衣服 却始终不许见人，问任何情况也得不到答复。警察只丢下一句判了三年。刘玉莲5月25日左右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迫害。2024年4月1日晚9点，刘玉莲与同修在家学法时，被临清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与八岔路派出所三名警察非法闯入。刘玉莲被劫持到唐元镇派出所后，当场昏厥，全身僵直，被家人接回。2025年11月13日，临清市国保与八岔路派出所四人再次到刘玉莲家，将她强行拉到临清市检察院，抓着她的手，强行按下手印。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掩盖的执着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9日。我有一个习惯，做事中宁愿自己吃亏，多付出，也不愿麻烦别人。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是自己的优点，高素质，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处理事情，不假思索地顺着这个思路去行事，也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许。最近遇到两件事，一个是在单位，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被安排了很多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三件事做得汤汤水水，修炼状态也很糟糕。我想这是邪恶因素的干扰，可是我没有在个人利益上斤斤计较的心，为什么邪恶还能不断地干扰我？另一个是家庭环境中也出现了状况，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去处理，搞得我和家人同修心力交瘁。家人说，能不能请亲属帮忙分担一下？我第一反应就是，别人也有家，我们是练功人，不要麻烦别人。家人不理解，说我总是用常人好人的标准来衡量，大法弟子的时间是宝贵的，应该多用于三件事上。这些道理我当然知道，总觉得别人都是要救度的对象，自己做不好却要求别人做，和别人在利益上就会存在计较，甚至心里不平，怎么体现出修炼人的心性呢？怎么正实法呢？总想自己连好人也谈不上啊。所以我一直对家人同修的说法不以为然。现在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感到一只无形之手在操控，矛盾越来越尖锐。好在现在慢慢学会了向内找，我开始审视自我，找到了工作上的干事心，喜欢钻研和求完美的心，找到了在个人修炼上怕吃苦，不能严肃对待修炼的心。在这样的修炼环境中，不能加强主意识，坚持练功，发正念，走形式。但我感觉还是没有触及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继续找下去，终于发现，原来是我为他人着想这颗心不纯净。我的为别人着想，不麻烦他人的心背后，藏着一个名和情，怕被别人拒绝，怕丢面子，怕被伤害。长久以来，也正是这颗心使我面对一些接触他人的环境中，包括工作、与亲戚交往，甚至讲真相，内心总是有一种抵触、排斥和回避。是该正视和去掉这些执着心的时候了。我也明白了家人同修说我总是用常人好人的标准来衡量。确实，常人吃苦也不是坏事，特别是愿意配合大法弟子救人中的付出，都是为自己未来积攒大福德。只要我没有利益之心， 在配合中平和地与他人沟通，也是在提供世人与大法结善缘的机缘。终于发现了这些被掩盖的执着心，观念改过来了，我也就知道如何在法上做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别人的错误不陷入其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日。一次我和 A 同修约好当天下午一起去送东西，可是我在家等了一下午也没有他的消息，后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忘记了，还问是月的下午吗？不是晚上送吗？我强调说我们约好下午去的，他还是说约的是晚上去，可是当晚已经很晚了也没法去呀，我就没有和他继续争下去。但是我心里很不舒服，心想他这个人怎么这样，自己说过的话像没说一样，我以后还怎么跟他配合呀。但一会儿我就冷静下来了，让自己站在这件事情之外来看，我就看到了真相。我们明明已经约好了下午的事情，他为什么转眼就忘记了呢？他的记忆被旧事里动了手脚，故意让他想不起来，故意给我们之间制造间隔。那我就不能完全怪他，这里有旧事里的参与，他也有难处。同时我又看到了他的人心在表现，他自己忘记了，他不承认，反过来认为是我记错了，这是人心在推责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心。这些都是他没修好的部分，让我看到了，也许我也存在这些人心，所以他表演给我看。我对他不满意的心一下子放下了，不再执着他的错误了。我又想怎么修补这件事情，我就主动跟他约下次再送的时间，没想到他主动向我道歉了，我们约好改天再次去送。那天我按时到达，把东西搬到楼上，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我立即想这个人怎么又失约又不守约，我心里不舒服。后来我想我不能这样对待这件事情，我努力控制自己人的思维，那我应该怎么对待呢？我突然悟到，我不应该陷入到他的错误中，放下他，不执着他。顿时我感觉自己心里轻松了很多，平静下来了。我想再稍微等一会儿他吧，他再不来的话我就离开，以后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正这样想着， A 同修来了。仔细回想这件事情，我告诫自己以后面对别人的错误要冷静，不能陷入其中。别人的错误其实就是一个空间，人的思维很容易就进去了，就会产生很多的人心，怨恨、不满、生气、烦躁等，这些都是不好的思想，是背离大法的表现。所以我要控制自己不陷入其中，不陷入到别人的错误中，不顺着那个错误去想问题，要转变思维，那个错误就是个错误，要把它看淡看清，不把它放在心上。我应该做到不管别人怎么犯错，我都能应对过来，都有办法解决，圆融好这件事情。我想起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得允许人家有错误，得允许他改，这就是我们法的伟大之处。我不能一看到别人的错误就愤愤不平，品头论足，就看不惯，心里不平衡，得有容量能容得下别人的错误，给别人改错的机会，把别人的错误看淡，看作是提高的机会，心平气和地对待，尽可能地去圆融别人的不足之处， 更好地互相配合，做好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当天晚上我打坐练静功时，感觉到自己变得好轻啊，轻飘飘的，非常舒服，非常美妙啊。我想是我放下了很多坏思想，心性提高上来的境界体现吧。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发正念迷糊倒长的神奇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9日。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近30年中有时修得好一点，有时不是很精进，关就过得差一点，但从未放弃。前些天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关于发正念迷糊倒长的现象，再结合本地同修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之前在发正念时如何突破发正念迷糊倒长的经历写出来，意在和同修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在大法遭受中共邪党迫害之初，师父就赋予了我们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助师正法的神通。我个人感受是，发正念时，念力越集中越强，解体邪恶就越猛烈、越迅速，瞬间即成。我在发正念之初，就能感觉到这种能量的强大。后来，因为忙于常人的生计，学法练功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发正念也不像以前那样认真及时了，人心越来越重，有时发正念倒长迷糊过去了也不自知，多次被同修叫醒，自己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服，自认为自己很清醒。终于有一天意识到发正念时意识不清、倒长等问题的严重性。那时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发正念就犯困，身体倾斜、迷糊、倒长，坚持几分钟就开始闹心、心神不定，心里还错误地想，既然发正念起不到发正念的作用，还在这里做样子干啥，给谁看，索性就不发了，睡觉去，什么时候不困了再发。可是什么时候能不乏困呢？事后还觉得自己做得对，不滥竽充数。后来在一次学法过程中，师父的法一下就点醒了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发正念时，闭眼与不闭眼效果是一样的，睁眼要做到是常人空间的一切而不见。我发正念犯困，为什么非得闭眼呢？每次发正念就如上战场一样，你睡觉不就是等着挨敌人打吗？最后连战场都不敢上，我这不是不战自败吗？不行，我有师父，有大法在，我一定能解体困魔，战胜邪恶。从此我就开始睁着眼睛发正念，按师父要求做，身体保持正直，立掌于胸前，再怎么犯困，我就是不闭眼睛，目视前方，实在难以支撑，我就咬咬牙，握紧拳头，甚至甩甩头。我想，此时在另外空间，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正邪大战，绝不能妥协，就这样坚持着。大约坚持一个多月时间左右，一天晚上发正念时，正在与困魔高度对峙，本人也困到极致，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突然一股清流刷一下从头顶贯穿下来，通透全身，此时就感觉自己好像置身于另外一个清凉世界，我立刻神清气爽，一点困意也没有了， 前后判若两人，是师父看到我战胜困魔这颗坚定的心，帮助我解体了邪恶的困魔。时至今日，二十几年过去了，无论何时发正念，从无困意，即使有时发正念前犯困，只要人一坐上，一立掌，人立刻就清醒了。这正是如《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感恩师尊，跪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谦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0日。记得有一次，教学主任突然找我说，我的一篇教学设计准备刊登在杂志上，可学情分析中的措辞有些不妥，让我抓紧时间修改。我看到稿件，编辑已经在有问题的语句旁画出问号，写出疑问和修改意见。我当时很不服气，我从事一线教学近20年，教学实践经验丰富，对学生学情了如指掌。编辑又没在一线教学，而且只着重理论，凭什么指挥我？但教学主任让我虚心领会编辑的意见，抓紧时间修改稿件。我只好拿出教学参考用书，简称教参，把教参中与文章相关的内容认真读一遍。读完后才发现是自己没读透教参，没真正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按自己的想法进行学情分析，跟事实不符，文章引得编辑的质疑，自己真是太自大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说，谦虚才会把事做好。我静下心，认真阅读教参两遍，上网查找相关的文献，用更加准确的措辞阐明学生在学习这一知识点上的问题，反复阅读修改后的文章，认为没有问题，才发给主任。他看后很满意，转交给编辑，编辑也很满意。这件事也让我认识到不谦卑、自大的危害。教学参考是教师教学的指导用书，我却仗着自己教学时间长，不重视读教参，按着自己的意愿教学，走上一条固步自封的教学路，教学态度不严谨、敷衍，这样下去一定会引来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如果不是这次编辑的质疑，我都没有意识到。一次集体学法后，同修说我读法时吞音，我心里特别别扭。我自己是教师，学历也不低，每天面对学生上课，练的就是字正腔圆，说清每个字，读法怎么还有问题？我愤愤不平，觉得同修太较真，都不想跟同修一起学法了。后来通过认真学法，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认识到，觉得自己读法不错，完全是自以为是，自己还不自知，把自己摆高了。师父在用同修的口点化我呢，我要学会谦卑，不要傲慢，清除它，反思自己学法图快，是有吞音的现象，这样是对大法不敬。读法时要读清每个字，要准确，真正做到用心学法。结语：作为修炼人，无论何时何地，应永远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只有保持谦卑之心，才能静心学法，才能保持精进，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我得法的一些神奇事，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8日。我今年60岁，一天学没上过， 小时候我就相信有神。在山东农村老家，晚上七八点钟，自己家养的鸡就开始乱叫，我心里很难受，就有一种预感，觉得世道乱了。二十岁时，为了谋生，随母亲到东北一个三线城市，开了一家服装店，心里一直想着修道。来服装店做衣服的，有信耶稣的，信佛的，信什么的都有。他们让我信他们的，我都不信，觉得都不是我要的，一直期盼着我想要的。24岁时，亲人介绍现在的丈夫就结婚了。1999年刚生完孩子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浑身疼，不能走路，爬着上厕所，肌肉萎缩，臀部一侧大一侧小，胳膊抱不住孩子，看不了孩子，只有母亲来照顾孩子。丈夫为我四处求医也没有治好，三个月后身体实在不行，亲人介绍说有一个能治好我的病，丈夫陪我就搭他单位的车到另一个城市去看病。到了那儿，一个嘴像兔子一样的人叨咕着给我发功，后来才知道是附体功。当时觉得身体舒服，回家七天后我浑身疼得受不了，就又找那个发附体功的人。那个人一看我们又来了，就不高兴地说，刚刚没几天就又来了，光顾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呀，很不乐意地把我们打发走了。第二天，丈夫单位同事拿块布料来让我做衣服，后来才悟到是师傅的法身派他向我弘法来了。我很不高兴，生气地说，身体都这样了，做不了衣服。同事说，那你就练法轮功，这功法可好了。我一听马上就答应了，这就是我要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练功点在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好多人正在练功，我进去就跟着人家练。当练第二套功法时，我站不住了，就蹲下来。辅导员问，你怎么了？我说腿疼，一直蹲着等人家练完功。我要回家时，辅导员告诉我，晚上七点多来看师傅讲法录像。我答应了，我心里高兴，只记着晚上看录像。晚上到练功点去，一看师傅讲法录像，我困得不行，转圈找地方躺下就睡着了。一直等录像放完，我也醒来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睁眼看见眼前一只土色圆盘，从右到左逆时针在空中旋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早上我没去练功，晚上丈夫就让邻居喊我一起去到练功点。到了练功点，我看见一本蓝皮书转法轮，我不认字，指着法轮图说，我看见这个图了，边说边哭，大家都说我根基好。刚学练功时只有几个人能盘腿，从来没盘过腿的我一上来就双盘一小时。练功音乐结束了，人都走了，我已定住，周围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从那以后我没单盘过，都是双盘。第一部分，大法在我身上展神迹。在练功点，我请了一本转法轮，没上过一天学的我几个月就能通读转法轮了。1999年7月20日，我刚刚得法一个月，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不让练了，练功点不让去了，我自己在家练。抱轮时浑身出汗，衣服湿透了，也不放下双臂。有一次浑身难受，在地上打滚，脸色不好看，丈夫看人要不行了，害怕担责任，就给我哥打电话说，你妹妹要不行了，她不上医院要有三长两短，你别说我没告诉你。我一听马上起来和我哥说，我没事，她喝酒了。当时我也不懂时过病也关，从此身体非常健康。师父看我坚信大法，给我显现很多神奇的事。我曾经患腰椎间盘突出，晚上练静功打坐时就觉得两只大手推着我的腰。老家妹妹为了生活到我这儿来卖面皮，我俩上街过一个沟，一迈腿腰椎啪一声归位，腰再也不疼了，我觉得很神奇。师父给我调理身体时，我看得很清楚，巫医给我下的附体的东西是井字样的东西。一天师父给我拿出去了，巫医怎么下的，师父就怎么给我拿出去的。 一天睡觉时平躺在床上，看见前面有三个爪，像叉子一样，后面是一个长长像钢丝一样的东西。我的一条腿上有一个像激光似的，在腿上来回扫描，从下往上全身走一遍。从那以后，我抱轮再也不出汗了，浑身轻松。打坐时头往上拔，往上拽，头晕症没了，整个头轻松。晚上看转法轮书，当看到放弃世间一切这几个字时，字定住变颜色，我浑身一震，吓了一跳，字就刻在我脑子里了。有一次头顶轰，像打雷一样，一块像砖头那么大的业力从头顶掉下去，两只耳朵听见轰隆隆响，砸下去又吓我一跳。师父给我调理身体时，我还看见让人困的东西，像十厘米大的针尖贴在眼皮上，贴在谁眼皮上谁就困。师父看我有执着吃的欲望，师父就让我看到食道癌症的样子，点醒我不要执着吃。师父时时看护着我，点悟着我。我有时用热水泡脚，想睡个好觉，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耳边说，睡不着觉怎么不练功。有一次梦中想回家，天黑看不见路，走到一个圆盘上，周围都是男女青年，都不说话，拦着不让我走。这时感觉有两只大手把我拎起来，超过这些人头顶，我就醒了。我悟道，别看他们年轻，不得大法的人很羡慕你，他们得不到大法。第二部分，发真相资料时的神奇事。有一次发真相小册子，我正往家门上粘小册子，两种不同的册子上面，俩小孩子互相打招呼，在我耳边响起来，你来了，你也来了，两个同声。有一次我正在往门上粘小册子，女主人突然把门打开，像没看见我一样把门关上了，吓了我一跳。前几年我们往全国各地及本市邮寄真相信，同修买许多邮票，也给我拿来一些，上学的女儿挑了几张带动物图案的保存起来。晚上我睡觉，就听邮票里的动物说，我不在这儿待，我要走，我也不在这儿待，我也要走。第二天我和孩子说，邮票说话了。女儿说，妈，我给你，你别吓唬我。我悟到那小动物邮票要跟着真相信去救人。我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是伟大的大法师父把大法赐予了我，把我满身的业力消去洗净，净化我的心灵，让我能读大法书，明白人为什么活着，知道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是大法让我遇事为别人着想等等许多道理，用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